习小弟你知边个噶啦，喺度备战。卢比奥搞弯咗中共嘅春秋大梦，全国行差啲撞机啊！网友话机长唔识英文，商界大佬痛批石货贸俾人鱼搞双重标准。伊朗400公斤浓缩铀下落，披露咗啲咩出嚟呢？日本外海狂震，专家揭示咗一啲原因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。每日朝鲜引述一位高层消息人士话，金正恩正喺度准备全面战争。呢位喺北韩高层任职嘅消息人士话，平壤当局将化学武器视为准备全面战争嘅最现实手段。北韩公开吹嘘核武器，但唔声唔声咁好快研发出更加安静、更加致命嘅化学武器。北韩内部不断强调，已经准备好咗好多隐形威胁。消息人士透露，北韩有7个化武旅，当局检查佢哋嘅作战能力时，佢哋会用真实化学制剂。北韩对呢啲部队保持严密安保，会销毁演习中使用过嘅防毒面具同防护服。北韩嘅作战计划包括喺战争开始前48个钟，先发制人喺南北韩军事分界线附近，用携带化学弹头嘅导弹同炮弹精准打击南韩嘅青瓦台、机场及关键军事设施。消息人士话，北韩已经完成咗携带化武嘅弹道导弹嘅试射，仲准备部署喺一啲前线部队。俄乌战争促成中俄朝更紧密嘅合作，这个增加咗未来中俄朝战场联动嘅风险。中共外长王毅喺欧盟亦泄露咗北京嘅如意算盘，盼望俄乌战争将美国拖喺欧洲，等美国顾唔上中共。不过，美国正在积极部署军事力量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在马来西亚打破中共美梦。卢比奥这次是任内第一次出访亚洲，他讲给日、韩、印度等亚洲各国外长知，美国决不可能放弃亚洲。亚洲正在书写21世纪的主剧本，不是之一，而是主场。全世界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，有2/3会发生在这里。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因为其他战争冲突转移注意力，答案是不可能。我们不是一阵风，而是要在这片土壤扎根发芽共生。另外，武统是习近平的主张，而越来越多信号显示习已经不在决策圈，这个暂时缓和了局势。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近日就发文话，他分析发现，中共官方最近一项重大战略转向就绕开了习近平。中泽克尔在文章里边话，2023年在习近平主导下，北京宣布全面禁止进口日本水产，这项禁令亦成为中日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。在今年6月29号，北京突然宣布恢复自日本37个地区的水产品入口，但维持对福岛等共10个岛屿的入口禁令。中泽克尔表示，这个同中国国内政治变化有关。海关总署是在6月29号深夜发出放宽日本水产入口的公告，相当不寻常。而且就在这个之前，环保派核心人物李干杰职务调动，失去实权。李干杰是习近平的亲信，在清华大学主修物理，专长是环境与核安全。李干杰曾经在中共中央机构核安全局担任要职，外界认为他深度参与习近平封杀日本水产的决定。想不到去年夏天3中全会后，中共政治局就开始变化，廖华等习近平的亲信落马。今年4月，李干杰和统战部长石泰峰调换职务。没几耐之后，中共就正式解除部分对日本水产的禁令。中泽克尔分析指，政治局5月没开会，6月例会又是在6月30号，亦就是颁布解禁令的第二日才召开。因此这个解禁令很可能没经过政治局会议批准，绕过了习近平。如果这样，这项决策很可能是由国务院推动， 而国务院而家系由总理李强掌控。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喺直播中分析话：，而家一种观点认为，习近平仍大权在握，只系佢六亲不认，亲手整低苗华、何卫东等人。如果系咁样，咁习近平会好快就任命新嘅军委副主席、政工部主任，唔会俾咁重要嘅职位长时间空缺。而家呢种局面更加似系张又侠出手捉人，但张又侠冇任命权，佢只能俾自己嘅心腹实际上主管呢啲单位。针对琴日网络热传坦克伪装进京，仲开上长安街，江心哲猜测呢个系张又侠威胁习近平嘅同时，亦威胁元老，因为张又侠同攞低泽嘅元老们喺点样处理泽嘅问题上有重大分歧。元老系想俾习近平体面退休，张又侠为自身安全考虑，更希望彻底清算习近平。呢种矛盾唔能够长时间僵持，否则会夜长梦多，泽可能反扑。所以张又侠最多等到八月底。如果元老仲系唔同意清算习近平，军方可能就要动手。呢次坦克进京就是为此做准备。江心哲认为，张又侠掌握军权，发动政变唔难，但要控制整个中国就非常困难，因为中国太大了，政变的结果可能就是中国陷入分裂。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，虽然推翻满清王朝，但起义军并不能够掌握中国，造成了中国各地独立，军阀混战。1991年苏联政变后，叶利钦亦不能够控制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，不得不被加盟共和国独立。即使是这样，江心哲说，如果到最后军方被迫无奈，感到自己的性命有危险，亦就只能政变。接下来这个几月就是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关键时期。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顺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。中国国航一架飞往米兰的航班7号差点就发生空难，之后中国社交媒体传出的消息更加令人感觉匪夷所思。国航这架航班在俄罗斯空域飞行的时候，因为副驾驶误听空管指令，操作飞机突然上升，差点就同顺丰航空货机在空中碰撞，两架机最少垂直间隔仅是123公尺。有网友讽刺说，国航机长的英文能力真是令人担忧。根据微博和小红书爆料，国航 CA967 航班当日正在从上海飞往米兰的途中，在俄罗斯空域34100英尺高度飞行的时候，副驾驶听错了管制指令，误以为被要求上升高度36000英尺，机长因此突然拉高飞行高度，飞机差点就同35000英尺处对向飞行的顺丰货机发生碰撞，两架机最少垂直间隔仅是123米，远低于国际安全标准300米以上。后尾飞机自动驾驶系统主动介入，先至冇酿成事故。网传更加爆料话，机长当时正喺度同靓女服务员倾偈，冇听航空交通管制，当然亦可能系根本听唔明啊。网友对呢个讲法睇法各异，有人担心话唔敢坐飞机啦，有人作证机组成员英文确实唔得。举例话，疫情前有一次从新加坡到国内，航班延误咗，仲揾我帮忙翻译俾挂嚟嗰位，光系国航飞机师嘅英文问题已经系上过几次热搜啦。亦有人呼吁，睇咗之后觉得好离谱，如果系真嘅就快啲出个通告，如果系假嘅就快啲辟谣。日本被美国征收25%关税，比最初公布的24%仲高了1%，引发日本商界剧烈反弹。三德利执行长痛批日本政府低估了川普的决心。 过度坚持全面豁免关税，而家为时已晚。不过三德利执行长新浪刚史接受《金融时报》专访时，罕见批评日本政府太固执，拒绝用开放农产品入口来拯救汽车业，因此错失谈判良机。新浪表示，如果日本谈判代表展现更大的弹性，日本关税税率可能只有 10%。 新浪刚史强调，川普曾经希望日本成为贸易谈判的示范对象，结果竟然令人失望。现在日本政府陷入被动，可能要做出更大让步，亦错失安倍在川普第一任期建立起的信任基础。新浪刚史警告，20号参议院选举前，石破茂领导的自民党恐怕失去执政地位，留给谈判的时间不多了。不过首相石破茂10号在千叶县为自民党助选时，强调不会对美国妥协。他发怒地表示，这个是关乎国家利益之争，岂能被小看。日本大王子业前社长井川义高在 S 平台发文称，石破茂和小野子因为自民党被逼到墙角就发脾气，歇斯底里，这个只会令到他们更加成为川普的敌人。井川同时嘲讽石破茂双标，他写道，石破茂和自民党太过小看日本民众和选民了，亦太过奉承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大陆了。排星黑田友说给石破茂知，如果你对美国这样讲，你亦应该对中国这样讲。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，根据情报，伊朗没有提前转移浓缩铀，在美国轰炸伊斯法罕时，浓缩铀就在里面。据以色列时报等报道，这名官员表示，伊朗没有能够及时转移总共大约400公斤的 60% 浓缩铀。美军袭击之后，这些浓缩铀就被埋在原地。这名官员亦暗示，伊朗能够拿出这些浓缩铀，不过这个非常困难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，以色列仍对伊朗的浓缩铀感到担心。当被问及伊朗是不是隐藏浓缩铀的时候，内塔尼亚胡说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他的位置，他被埋在地下，因此必须向伊朗明确表示他们不能够取得这些浓缩铀。日本土格勒群岛6月下旬以来地震不断，截至7月9号已经累积超过1750起地震，64人已经离开岛屿避难。专家去现场之后说，群震现象异常，怀疑与地下岩浆或流体变化有关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。根据南日本新闻社报道，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中心主任中道久治调查指出，岛屿沿岸海水变色，山体裸露，滑落土石形成赤褐色的条纹，可能是火山活动的迹象。专家观测时还发现，雾岛连山新岩岳一带出现异味和火山灰雾气。中道久治指出，这些现象与活火山无关，可能是深层岩浆或流体造成的地壳变异。他强调，这类地震和一般主震余震形态不同。地震影响下，土格勒群岛进行了3次撤离，现在恶石岛仍然有20人，小宝岛则有44人没撤退。调查委员会近期指出，当地观察到地壳变动高达4公分，幅度远超出地震的破坏力，怀疑与地下岩浆活动有关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